IIHS 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它有个统计啊，2018年的时候美国因为超速死亡的司机占了总人数的 24%。 那既然超速的事故那么多，为什么不直接限制这个车辆的最高速度呢？油门踩下去顶多也就120，不就万事大吉了吗？那我们先来看可行不可行啊。这目前的限速技术啊，已经是可以在不影响车辆动力的情况下限制车辆的最高速度了。汽车实用技术期刊有论文关于车辆主动限速系统的研究上面讲，目前车辆限速系统主要两种，控制油门踏板的汽车限速技术和控制发动机 ECU 的限速技术。那控制油门的踏板技术呢，又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呢用在机械式油门踏板上面，另一种呢是电控油门踏板上面。什么区别啊？电控的更精准更稳定。哎，你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驾校里面学的科目二的时候啊，都是不需要怎么踩油门的，那有的教练就拿了个油门垫垫在那边，你就专心把你这个车子啊弄好开好就可以了啊。但这个是打个比方啊，是没有那么稳定的，你万一什么碰一下或者是这块砖头掉了那就是有问题啊，那是这种机械的啊。那另外一种呢，是通过发动机 ECU 来控制车辆来限速的。简单说呢，就车速超过了限定的一个值， ECU 哎超速了，它就限制这个喷油量，让这个车速呢继续往下降。这个就好比呢，我是去搬砖啊，我早饭吃好搬一会儿砖，中饭吃好搬了一会儿砖，然后就吃晚饭了。但是呢，我早上搬的特别多，哎，包工头子说，哎，我这么表现好的话也要亏工钱的，你中饭不许吃。哎，我饿了个肚子没什么力气，那我下午搬的砖头就少一点，加起来上午下午和别人搬的一样多，他发起工钱来特别方便，差不多是这么个意思啊。那另外呢，现在很多车子啊，它的确也是装了这个限速装置的。GB24545-2019 车辆车速限制系统技术要求及实验方法上面讲啊，这公路客车、旅游客车、旅居车车长大于9米的其他客车呢，设定速度不超过100公里每小时，危险货物运输车、专用校车设定速度呢不超过80公里每小时。你看已经有了。除此之外，有些车厂还为了减少事故率，在出厂的时候也设置了最高时速。你比如说是移动堡垒的沃尔沃，2019年3月4号他就宣布啊，所有新出厂的汽车最高时速从210公里每小时改成180公里每小时，哎，来达到他之前承诺的2020年实现零伤亡的这么一个目标。你看技术上这就是达得到的，有一些特种车辆他们也是这么干的。那为什么我们这些买的最多的家用轿车它就不把速度设置在120公里每小时呢？不难啊。首先除了刚才那些特殊车型，国内是没相关法律规定一定要你这么干的，那对厂家来说给车辆限速它只会增加成本嘛。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到某宝或者其他电商平台去搜一下叫做汽车限速器这么个东西，大概是500到700块钱差不多啊。那厂家买的时候虽然是便宜但小不可大算，你算它200块钱一个，批发价超级便宜了，两折三折了是吧，10万台，一年销售100万台，你100万乘以200是多少钱啊？很厉害了，对不对？那这个成本最后还不是摊到我们消费者身上？这就好比啊，是有家包子店，他包子蒸好，哎，热乎了，买包子了，那我们就过去买了。他说你等一下，他拿出了一个电风扇，呜，给包子吹，好，到75度了，到65度了，你刚好吃进去，味道很好。我们买的时候，这电风扇的电费和电风扇钱算不算我们的？当然算我们的，包子都比隔壁贵5毛钱了，就这个意思。而且各个国家限速它又不一样啊，法国130公里每小时，日本120，美国137。哎，那你那些造好的车子要去出口的，那好嘞，每个国家都要变成特供版了。那这个特供版就很可怕，成本一下子上来了。以前比如说我日本卖到美国的车子，美国说啊我不要了。没事，我卖到中国，我卖到法国，我卖到印度，问题不大的。现在不行了，你全部都要调了。继续拿刚才那个包子来说，哎，电风扇一吹，吹好了，65度，客官你拿走。哎，对不起，我今天忘带钱了，走掉了。后面又来了一个人，哎，客官，这个65度刚吹好的，不，我要吃75度的，那我热不回去，我再难道给你重新蒸一下，又不好吃了吗？就一大堆的麻烦就来了。那还不如就是，反正一个包子，你来得早就热啊，你怕烫，你放会儿再吃，你不会吗？还要我买电风扇？那厂家就会这么考虑这个问题了。那对于我们车主朋友来说肯定知道啊，超速很危险啊，又要扣分又要罚款，但总归是会碰到一些特殊的情况，时速就是要超过这个标定限值的，比如说我们国内的120公里每小时。这就比如说我们家里在炒菜啊烧菜啊，我比较关心家里人，我买了个灭火器放在边上，然后家里说啊，我烧菜水平很好的，我灭火器根本用不到的，就放柜子里吧。过了半年，哎，我半年都没有用灭火器嘛，我柜子把它锁好，钥匙给它从窗户外面扔出去，那买什么灭火器呢？没必要。那比如说 上高速的时候，两个车子都开120公里每小时，那不就并排并吗？这个时候我看到前方两车道变成一车道了，它比如施工或者怎么样，那我要么刹车躲在它后面，我要么就要超上去嘛，是不是就需要这种时候了？专用汽车期刊上面有论文关于汽车最高车速定义补充的探讨，上面讲到啊，最高车速呢是一项动力性指标，设置最高车速指标在实际使用中主要是用来应对高速超车的，而且稍微超速呢也不用太担心，我们以前视频是讲过的，这测速仪和时速表加起来有6%到10%的误差的，车子实际速度12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你表上面有可能已经130了，哎，保险一点，你踩个125，这么瞬间过一下是保命，那就一般问题不大啊。那刚才我们是从安全和厂家节省成本的角度来讲不限速这个事情，其实我们车子买来也存在着一些不需要限速的地方啊。喜欢玩车的朋友，赛道里去玩一玩。哎，这个赛道如果都只能开120公里每小时，那你跑跑高速公路好了，去什么赛道了，是不是？那我这里来讲个小故事，德国的这种高速。全世界都有名的是吧，德国的这个纽博格林赛道绿色地狱啊，2015年呢一起严重的事故造成了一名观众死亡，所以这个赛道部分路段实行了200到250公里每小时不等的这个限速，200多了是不是啊？但是一年之后，这赛道方还是因为各大汽车厂家的压力增加了一些防护措施之后，又把这个限速给解决掉了。还有就是你比如说你开的什么沙漠戈壁无人区或者说是没有公路的这种地方，你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要什么限速呢？其实也是用不到。所以总的来讲，车企不把车速直接限制成120公里每小时，它绝对不是技术不行，也有部分是做得到，但是他们没有必要啊，而且是能不做就不做，因为这个是成本，这也是钱。再加上我们自己用的时候，有些地方啊，虽然频次场景不多，但是偶尔用一下，对我们的安全或者是用车体验也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我们这个码表上面还到现在看还是什么180、220，甚至260的车子都有，没有说120就这么一块的，也就是这么个道理啊。那么国外的高速公路限速不一样，什么130、140，冰岛的话呢就只有90，德国呢有些地方它还不限速。那么我们国内是限速大家都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国内设置不高不低偏偏就是120呢？哎，这个数字有没有讲究，当初又是怎么研究出来的？有时候高速上我120开得好好的，突然导航80，前方限速80，有时候还有60，那我都惊慌失措，我这个时候要不要一脚刹车踩下去，我这个时候踩下去会不会还是会被拍照片？高速路嘛，我们付了钱就是为了快，怎么全中国没有一条高速路它是直的？你自己想想，全都是 S 型这样的，他们这个设计是为了多赚点钱呢，还是说有其他什么道理？资料论文分析都给你整理好了，有兴趣的话不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高速就可以了。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你挑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高速的时候怎么样让自己不容易打瞌睡，红牛咖啡绿茶掐自己大腿和抽烟哪种效果最好，也有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高速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